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十五章蛇卵。信无闲挂蚊帐闷得慌，早就不挂了。包子几乎每晚都抱怨，不时地故意拍打蚊子。修一那边还挂着蚊帐呢。
那你就到修一那边去睡，不是挺好吗？
信无望着没有蚊帐遮挡的天花板。我不能去修一那边，不过打明晚起我可要到房子那边去了。
对了，还可以抱着一个外孙女睡吗？
李子都有妹妹了，怎么还那样缠着母亲不放呢？李子不至于有些异常吧？她时常露出异样的眼神。信无没有回答。父亲不在才会那样的吧？
也许让他对你更亲近些就好喽。
我觉得国子比他好。宝子说，你也让他对你更热乎些才好。
打那以后啊，向元不知是死是活，也没有来言语一声。
一提出离婚申请书就可以了吧？
是可以算了结了吧？
是真的。不过就算他好歹能活下来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。唉，一想到女儿婚姻失败就万念俱灰。都生下两个孩子了，一旦离婚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吗？如此看来，结婚也是很靠不住的呀。
纵使婚姻失败，总该留点美好的余情嘛。要说房子不好，确实也不好。向元时运不济，尝到了那些苦头了。房子恐怕也不太关心和体谅吧。
男人自暴自弃，使女人简直束手无策，真让女人无法接近呢。要是遭到遗弃还忍耐下去，那房子就只好同孩子们一起自杀。男人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还有别的女人跟他一道寻死，也许他还不是无药可救。宝子说，眼下修一似乎还好，可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怎么样呢？这次的事儿，橘子似乎反应很大呢。
你是指孩子的事吧？
信无的话里还有双重含义，那就是橘子不愿把孩子生下来，和娟子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后者宝子不知道。娟子反抗说，那不是修一的孩子，生不生他是不会接受信无的干涉的。是不是修一的孩子，信无虽然不得而知，但总觉得他是故意这样说的。也许我钻进修一的蚊帐里睡会更好些，也许他同橘子两人又不知商量着什么可怕的事呢。真危险。
商量什么可怕的事呢？
仰躺着的宝子朝信无那边翻过身去，他似乎想去握住信无的手。信无没有把手伸出来，他触了一下信无的枕边，悄悄秘密似的说，橘子嘛，也许又怀孕了。
哦。
信无不禁大吃一惊，我觉得太快了，可是房子说橘子可能是怀孕了。宝子再也装不出像坦白自己怀孕的神态来了。
房子这样说了吗？
我觉得太快了。宝子又重复了一遍，我是说他善后处理太快了。
哦，是橘子或者修一告诉房子的？
不是，大概只是房子自己观测的吧。宝子使用观测的字眼怪别扭的。信无认为这是中途折回娘家的房子对弟媳说三道四。
你去叮嘱他一下，这位可要多加保重。
信无心里憋得慌，一听说橘子怀了孕，娟子怀孕的事更加强烈的逼来了。两个女人同时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，或许不算什么稀奇，然而事情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，就带来一种离奇的恐怖感。难道这是什么事的报应或诅咒吗？难道这是地狱的图景？按一般的想法，这不过是极其自然健康的生理现象，可是信无如今不可能有这种豁达的心胸。再说这是橘子第二次怀孕了，橘子前次堕胎的时候娟子已怀孕了，娟子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，橘子又怀孕了。橘子不晓得娟子怀孕了，此刻娟子的胎相已经很显眼，也有胎动了吧。这回我们也知道了，橘子不会随便行事了吧。
是啊。
信无有气无力地说，
你也要跟橘子好好谈谈。
橘子生下来的孙子，你定会疼爱了。信无难以沉眠， 难道没有一种暴力迫使娟子不要把孩子生下来吗？信吾有点焦灼，想着想着，脑海里又浮现出凶恶的空想来。尽管娟子说不是修一的孩子，但倘使调查一下娟子的品行，或许能发现令人宽慰的秘密呢。听见了庭院里的虫鸣声，已过凌晨两点了。这鸣声不是金铃子的，也不是金琵琶的，竟是些不知名的虫在叫。信吾感到自己仿佛被迫躺在黝黑而湿润的泥土中。近来的梦很多，黎明时分又做了个很长的梦。梦境记不清了，醒来时仿佛还看见梦境中的两只白卵。那是沙滩，除了沙粒什么也没有。沙滩上并排着两只卵，一只是鸵鸟卵，相当大，另一只是蛇卵，很小。卵壳上有些裂缝，可爱的幼蛇探出头来，左顾右盼。信吾觉得这幼蛇着实可爱，就注视着它。信吾无疑是惦挂着橘子和娟子的事儿才做这样的梦的。他当然不晓得哪个胎儿是鸵鸟卵，哪个胎儿是蛇卵。
咦，蛇究竟是胎生还是卵生？
信吾自语了一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